师长、父母、长辈，称呼自己呀、称呼自己的名字，自称就称呼自己的名字。这个这里呢，他这个执行职工啊，就是称呼号，那么他们两个是平等的啊，自称也是称号，平等的。记这个记载的人是什么？记载记论语的人是怎么记的？那么这样的话，看他们两位都是孔子的弟子。那么孔子弟子这个执勤就问子贡，那么子贡弟子就问了夫子，夫子之一就是孔夫子，至于四邦也。但是孔子啊，因为在鲁国这个道呢行不通了，自古以来接触接见的人多得很呢、要是没有接触接见的话呢，大家都能成为圣人呢，觉得很方便了，那就多好呢。就是接触接见的人太多，原来是孔圣人也没有办法、他来人家这个道行不通的是只好到各国去游览，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找机会能够行道，目的在此。那么就在各国跑了，各国跑当然是，虽然各国的诸侯没有能够重用他，没有这个采纳他的这个道，可是都还敬重他。不论是各国的君主，是各国那些大臣，一见到孔子来的时候都是啊非常尊敬，而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些政治上实际问题都跟孔子啊来谈论，来请教孔夫子，这个了不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拿一个普通的交朋友来讲，我们的交情不够的话，彼此不会把自己啊一个真实遭遇的问题啊不会交换意见。对，知心的朋友在贪心的时候才把自己的有些这个心里的话遭遇的这个问题才提出来啊，请朋友啊来考虑考虑，出出主意。那孔子到各国去都能够是遇到这些个，无论是君主是个臣子，就是必闻其政。闻其政就是啊这个知道，就是跟那些这个人呢、来那些人就是请教孔子关于那个国家的政治这些事情，实际问题。就是夫子至于四邦也，这个四邦也没有指定的是哪一邦，就是包括到各国的那个国家，必闻其政。必闻其政就刚才讲的那个情形。那么这个求之于是孔夫子，是夫子自己是想办法让那些君主、那些臣子，或者是那个国家的一般人、一般的读书人，是孔子向他们求来的呢，还以至于以就是一个这个说话的语气这么一转或者是还是那些人呢，于是是自动的来告诉孔子的。那么于是是这个上面这个语是当高级的，告诉他本来是赠语嘛，有东西给人家赠语，叫赠语嘛，言语说话是呢就是告诉他的意思。下面那个语字呢就是代表这个疑问字，活的口气， 熟的鱼，鱼的鱼，那个这两个鱼就是表示那种活活口鸡，是个鱼肚子。那么子贡在问了这个问题啊，就答复就很难答复啊。子贡这个位老先生在孔门当中是一个言语最高明的一位这个言语学家了。他这一看，夫子温两公兼让，温，怎么呢？很温和，温就是代表这个，就表示这个和平的和，很温和。这个你说孔子，你说孔子温和，怎么样是温和呢？孔子言语啊，你远远的看，孔子啊，非常庄严的，圣人的这个一切仪表当然是庄严，望之俨然的，举止也稳。你见到孔子，你跟他一交谈一说话，或是不说话，你当面你看一看孔子那个神情笑貌，他是很温和的，既和平又厚道。和平厚道那就不得了了。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人呢，我们有一个这边跟他一讲，他一听的时候就是耻笑了、笑话了，你看见，这叫土里土气的。好了，你话不等你讲完，只要他一讲是你土里土气、没见过世面，他就耻笑你，下面的话你就不敢跟他讲，你不愿意跟他讲。那种是刻薄的人，一点不厚道。孔夫子那种温和厚道。不管你是做错的，是做不错的，怎么样子的，对不对？你跟他讲，他听进去啊，一切都包容了，都能包含。他甚至于单纯替你考虑问题，这是圣人的。他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厚道，你可以把心里的事情和盘托出。你心里有种安全感，没有什么顾忌的。文字有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学孔子，学这个文，这个和和这个厚道，就是文。这那个文字不容易啊。那人家就是跟你相处，觉得你这是个可靠，他对于你没有戒心，所以他那个避文其政呢，这个文其政，他心里觉得你不会害他，他可以说一切的机密国家什么事情，他肯跟你讲，放心的跟你讲，那不是这样，怎么能办得到呢？这是这个梁呢，是到三字家，中国不就众善奉行那个善，这个善呢，这个儒家讲这个善呢，大学讲知遇至善，那个善在儒家讲是最好的一个字，佛家讲这个妙，讲的妙法，讲的妙的地方呢是最好了，儒家的是像扇子也到了最高境界了。这个梁啊，一种天梁发现就是成扇子，一个人做的这个良知良能发现出来，他这个善是绝对的，不是有条件的善， 有条件的干什么呢？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这里的善呢，并不是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不是。不过你怎么样对待我，我是以但凭我应该怎么样待人，我就该怎么样待人。比如说，我当个法官，当法官判案子，判案子啊，遇到一个仇人，这个人过去啊，陷害我，让我是吃了大亏。现在他是被告，被告好，现在我可是得了机会了，我就把你判得重重的，以泄我的心头之恨呢、是我多年的这个积愤呢，我可以有机会可报一报了。这个善不善的？这个是不对的。所谓善什么呢？仇人归仇人，我现在是这个判的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那是两回事情。甚至于这个在这个法律之外啊，我看你现在就是陷入到这个最悲惨的地步了，我会想办法法外施恩的。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在自己呀、自己去这个该做的就这么做，这叫善良善。公啊，就是尊敬的，尊敬的。咱俩这个公字啊，单独的讲，公是存在心里，下面就是个心字嘛。那么这个分开来讲呢，这个就单独讲了，但是分开讲，公是在心里，心是有时候心是表示在外，但这两个字呢，看用在什么场合。你比如说这个驱离，那第一天呢，无不净这个净字啊，就是讲在心里边了，它不是讲心里外边都有了啊，讲的注重在心里。在这里讲这个公字啊，是讲在这个内心里，就内心表示恭敬，就是存在心里的一切都是存心恭敬。这个恭，我们无论待人，无论办事情，都是存着一个恭敬心。就是说我们学研究学问也是恭敬了。研究学问为什么恭敬呢？就是说那些学生学界的有道理，学生学界你不但不给恭敬成功，根本就不去听他的。就是讲正法，研究儒家的学问，研究佛家的学问，研究还有这个正法，这个儒家的经本子打开来，我恭恭敬敬的去看；佛家的经本子打开来，恭恭敬敬的看。古人的那个老儒啊，儒家那个更认真的这个儒，这个他来看书啊，习俗分香。坐在那里看，这样恭恭敬敬的一个坐在诚心诚意来看，他一个字一个字看都看进去了。对佛家讲的一句话，念念流入沙浮若海啊！你只要这个诚心做的，你这个经文里这个意思啊，每一句每一句都是流入到归入到心性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恭敬有这么重要，对人的恭敬 人家就自然而然的心里就会不讲，心里就是他这个世间这个法就是这么妙，人是万物之灵呢、啊。你能够这样的话，你自然的公正到了到这个和那个成那个合一的时候啊，就能感通，感通到这个人一般人。不但能感通人，而且能感通物，这是公简呢，简这个字啊，当约字讲，约是这个那个约束的那个约啊，这个做任何事情。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要约束了。不约束的时候啊，没有止境的那样做啊，那就坏了，那就变成奢侈了。奢侈有什么不好呢？奢侈啊，对于自己固然不对，对于人家也不利。我们办一个事情呢，奢侈铺张这个劳民伤财，就是人家愿意来帮忙我们，我们做啊，按照礼上面讲的，君子不接人之欢呐、啊，欢喜的，人家发了欢喜心来给我们来帮忙，你使用他的力量呢，使用到七八分，不要让他使用到十分。使用了十分，他这次完了以后，下次就不敢来了。你要有相当的约束。你比如说，这有三五个人来给我们帮忙，哦，有的人不懂，哦，他很发心的，他发心来做功德，做得越多越好，给他多做功德。你知道他不错，他是发心，你不要让他做的。把力量用尽了，他无论是拿钱出来，无论是拿时间的力量出来，都不要让他用的太多，让他保留一些，一次用完了，一下子就不行了，也不敢来了。这些道理，各位也发大心，弘扬佛法，做大乘，做行菩萨道的话，你必得要了解，不但了解，而且还要照这么做，你才能够领众，才能够用人。再见。然后呢是当然谦字讲，谦就是谦虚，书经里边讲，尚书啊，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书经讲的。易经里面有一六十四卦里面有一卦叫谦卦，那谦卦里面每一爻都是讲好的，不管怎么变，哪一爻变化都是好，没有什么坏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得到这个谦字这个德。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要做到谦虚啊。谦虚就是让一切叫礼让，行车子在路上，无论是在高速公路是在市区里开车子，我们都让人家，自己保证自己不会出车祸，就是自己跑得太快，不让人家，那不出事情，就是很难免不出事了。做事情，我们处处不让人，处处不让人呢，大家都是凡夫，我们不让人，人家也不让我们，那结果怎么样呢？互相对立，起摩擦，起冲突，障碍就来了。让好。 我们让一步，人家就是，人家也让一步，天地就宽了。彼此不让的时候，在一条线上，你也不让，我也不让。古时候讲的，一个桥，一个桥，这个只这个容纳一个人过去，一个人就那一头也走过来，这一头走过去，你总得有一个人退一往后退一步啊，退后你这个对方才能通过去啊。彼此都不让，不让大家僵持在桥中央好了，两败俱伤。你能够让的人是表面的时候，我认为我退让，我让了，让可是啊，这个结解开来了，不只是大家僵持在那个地方了。天下事情都是这样的，其余不让，才发生那些灾难。我们众生造业也是不让来的。那么佛子闻两公皆让，这个说到闻两公皆让啊，这五个字啊，一得之，佛子就凭这五种那个德，凭这五种道德呢，这个一得之，一得之这个知字，就指的是必闻其正。所以这到各国啊，能够闻到各国的正事。那么本来讲到这里就完了，就是文章要讲究章法嘛。不到这，讲到这里后面接不住啊。虽是三言两语的，也是一篇文章，前后要照应，要接得住啊。结论什么？因为他前面是讲求之于一语之语嘛。这个温良恭谦让是答复这个语之语，一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有这种五种德，所以人家是愿意自动的告诉他。但是，比如这个求之于在哪里啊？先生，夫子之求之也。你说求之嘛，这就不是孔子求来的。你说一定，必定你要说是夫子是求的，说你一定说是要说他是求来的吧？那么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于？其诸啊，这两个字是一个。是习惯的语，什么习惯语呢？这个在古时候，孔子那个时候，齐国、鲁国，这个地方啊，一般的讲话都是齐都，常常用这个齐都这两个字。齐就指的那些事情。诸这个字呢，就是语助词。其诸这两个合起来呢，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一种这个猜度的意思。猜就是猜啊，你这是你知道不知道？我猜想一下，度是度量一下，猜度就是事情很不敢肯定。我想，我猜想，大概如此。其诸这个意思，含义是这样的。那猜想怎么用其诸这两个字呢？那就是齐国、鲁国那一代的人，那个时候的一种习惯的语气，是这样。那么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于，就等于现在的习惯叫大概啊，或者概。夫子之求之也是，该是大概是，一乎人之求之欲吧，一乎是由一般人所求的那种方式不同的，跟一般人所求的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怎么不是一样呢？还有就是说，夫子啊，他是用温良恭俭让才得的， 一般人怎么求啊，那就不必说了，一般人就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必说。这是一张书啊，我们学了这个以后，重要的就学这五个字。一个人把握了这五个字，那也是就是像圣人的这个学圣成圣人这个大路上去走啊，稳妥得很。我们学佛修道啊，这个当然佛理要研究，可是研究佛理以后最重要的还是要修持。修持怎么个修持方法呢？这些都是在修持。照着这样学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台中道场，这里的道场都是学的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固然是一句佛号，凭这一句佛号就能了生死，就能够这个待业往生。那么这一句佛号啊，实在的讲呢，这个祖师古时候祖师讲啊，这个万修万人去啊，万修万人去，实际上是一万个人修，是不是一万个人都能去，都能往生西方去呢？那当然不是一万人去。那为什么不能够万修万人去呢？要问自己修了没有？祖师讲话没有错。万修，你一万个人修，一万人真是一万人去的。那不，所以不能去的话，怎么样？不能去的就是没有修啊。没有修怎么能去法呢？那修是怎么修法呢？就当然是念佛了。念佛的人为什么念不好呢？那都要研究了。佛号，他一句佛号他念得好，我这一副佛号就念不好。同样是一句佛号，实在说啊，不是按照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历代祖师一代一代的祖师传授下来这个方法，专门研究念佛这个方法，不懂念佛，各行如各山，一般人讲的都是这样的。怎么叫各行如各山呢？这个你学科学的人，你叫他来讲文学，讲不上来。学文学的人，你叫他去这个讲这个物理学的最高的这个物理学，他讲不上来。他没学那个嘛。如果说他有个文学家啊，我文道什么文学都通了，这个天文地理我都可以讲了。天文地理可以讲，你知道你所知道是一个知识而已，人家研究出来一个成果啊。比如说爱因斯坦研究出来一个发明相对论，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也知道了相对论，可是在没有发明相对论之前，我们文学家知道不知道啊？当然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冒充知道，那就不行了。冒充知道，他的这个在这个来指导你实验，那就试验，一试验就试验垮了，哪有成果出来的？这是一定的。再说那个医生治病，医生给人家治病的时候，他有除了医学的学理，还有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他可以再给他开这个开这个药方子、处方啊。我们没有经过受过那个科班训练的话，我们自己看看这个医学书籍，我们自己也给人家看病，那不是害死人吗？
佛法也是这样啊，他把这个佛教的这个禅净律密注重心持的有这个四宗，禅是禅宗，净是净土宗，律是律宗，密是密宗，其他的教下就是这个韦氏啊，或是天台，他们修有观行，当然也有他的心做法。那么这个每一宗啊，都有每一宗的这个他的专门的修法子。比如我们修净土宗的，我们修这个就是念佛，就是修净土宗啊。我们指导人家来参禅行不行呢？自己没有大彻大悟，也没有受过那个大禅师来指点，我们叫人家，我独是一个禅器，佛有佛器，禅有禅器啊。我独是一个禅器，叫人家来参禅开悟，我们主持不了呢。反过来，他是学禅的，你叫他来，请他来主持一个佛器，大佛器来，他行不行呢？他是学教的，你叫他来主持这个念佛器，他行不行呢？不行的。我不要把这个认为这个一句佛号这个简单的啊，人人都可以念，都念得好啊，念不好。必得要有那个根据净土宗的祖师，不是其他的祖师，净土宗的祖师来指点你怎么念法子，自己诚心诚意的呀来求这个念，他才能够念得好。那么这句佛号念，这个是正功夫，还要帮助的功夫。帮助的功夫怎么呢？文良恭俭让你学厚道，前面讲的那个孝顺，这个都是帮助的功夫啊。你有这些帮助功夫，然后这一句佛号不念，在一念的时候啊，提起一句佛号，其他的障碍都没有，我们的念头就不会往别处跑。在念佛当中啊，就不会起名闻利养的这个念头。你不懂这个道理的话，念佛你呢，有点小境界了，你这是清清净净的，哎呦，我这不得了，我这个得一心不乱了，我这个是这个到什么境界了？我比一般人高明了。好了，心里这个念头这么一转的话，佛号早就没有了。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你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啊，平时没有这些贡高罗慢，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这个很粗鲁的思思往外起的话，因为有这些功夫在这里，儒家的学问在这个功夫打得好，基础打得好，那么他这个杂念呢很少。佛号起来的时候啊，只有佛号在那里呀，一句一句的安安稳稳念下去，其他念头一切不想，只有一句佛号。念着念着的话呢，这个能念的这个心所念的佛达成一片。所以这个达成，我现在讲的时候叫达成能念所念的。真正念到来的时候，自己这个不提啊，我在念佛啊，佛在对我念，这个念头也不再起，就是这个安安稳稳在那个你一句佛号一直这个绵绵密密密的在持续下去。你这样念的时候啊，生理的心理的一元圆融一体。所以古人这个做打坐呢，打坐不仅是禅家在来打坐，念佛也是可以打坐。不过念佛呢，打坐也可以，坐着念也可以，走着念也可以，它一切方便。所以我们在家人学念佛法门呢，那什么都，那比什么都方便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何况它是二力法门，跟其他这个一切法门都不同的。 一切法门必须要断惑，二力法门这个念头及镜头中它不是断惑的，断惑当然更好，不断惑它能复活就能待业完成。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就是不讲待业往生，讲消业往生绝对讲不通。你消业你消到什么程度啊？消不干净还是待业？你业怎么消到什么程度呢？大乘起信论讲得清清楚楚的，一念不绝而有无明，那个圆平无明，因为这个一品无名，这是那个这个三贤十圣到了最后，这个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和一品无名没断的，他必须断了一那个最原始那个一品无名断尽，成了佛了，才是个待业才没有了，那消干净了。你消干净了，还要往生，你往到哪里去啊？往生就生有生就有灭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生灭吧，不过到那个地方生灭生到那里就保险了，不会再到六道来。极乐世界它还有三善道，还有人天嘛，有人天的人的这个业多少啊？天的业有多少啊？你说消业不是待业的话，你这话怎么说得通啊？他连中国文字都不懂啊，逼得各位，你逼得我，实实在在，我这个话我在别处我不讲，不是知心的朋友我不肯讲，讲的时候大家说你这个讲的话，只有你这个对，别的都不对了。我们研究生活者总是研究个是非，是非观念不辨别清楚，学道修不好，不能学道。那么这个是呢，我想供养这是做功夫，那个这个一句佛号是正功夫，这个正度双修啊，实在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无主恶世啊，堕惑是断不了的，求其待活就复活待业，能够待得去就是万幸了。我们行他自己的根基啊，我们只能够复活待业往生。那么学这一章呢，就是啊，帮助我们复活待业往生。是有时间限制吧？讲到几点呢？还可以讲啊，讲到十一点是吧？好，那么下面这个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母观其行啊。”那么这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消矣。那这个。这是啊，讲这个一个仁子，也是讲孝道，是孔子讲的。你看他这个人呢、啊，是不是一个能够尽孝？能不能尽孝啊？就看在这上面观，你观察他，怎么观呢？观他怎么样，这个对待他的父亲。那么对待父亲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在世的时候啊，观其志，观其志啊，这个观呢、啊，下面是观其行。观其志，观其行。 古人也有讲，有两种讲法。一种讲呢是观叫这个儿子啊，观父亲的志向。父亲不在的时候呢，就观父亲在世所做的那些行为，到父亲所做的行为啊来去做。这是一种讲法。但是我们这个叫不采取这种讲法。采取什么呢？就是别人啊，这个第三者观他这个子做人子的，你看这个人子啊，做这个子女的人呢，是不是孝道，是不是尽孝，你就看他，他这个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你看这个做儿子的呀，这志向如何？为什么看儿子的志向，不是看父亲志向，是看儿子志向呢？因为古时按照礼仪讲啊，父在的是父是一家之主啊，一些事情由父来做决定，对外面做什么事情，儿子不能做主。儿子要做什么事情，必得要禀告父亲呢，取得父亲的这个允许，他才可以做。为什么呢？父亲他的这个他的经验，这个学问，比儿子当然丰富的多了，人情世故通的多了。他这个父亲就是没有念书，他在社会上这个跟人家来往，但是接受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教下来的那个那些这个那些经验，他就比这个儿子啊，大学毕业的这个研究所毕业的比他高明，因为他大学毕业也好，研究所毕业也好，博士在外国还有超博士，你是超博士也好，你所学的只是这一个学术的范围之内的，现在学术是分工研究嘛，至于其余的一般做人做事情的那个全般性的话，比起你的老爸爸你差得远的，他这是这个没有得了那些学位啊，他的这个人情世故练达的不得了，请人这个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写这个刘姥姥，那个刘姥姥啊，现在的那个超博士比不上刘姥姥，刘姥姥你看。他到了这个大观园里面去，他这个在贾府里面那个他那些表现，他自己他是真正的愚痴啊，他故意装出来让那些大小姐们这个去让他这个笑笑欢喜欢喜啊，他那个人的是不得了的修养，一切见识啊，那是炉火纯青的，你不要看不起啊，那讲到这个中国的人情世故的话，现在不是在学校里面研究这个若干年可以学得到的，所以这个父在不要看不起父亲，你没有受过现代新式教育，你的上一代都落伍了，我们现在有新的教育了，千万不要存了这个思想。自古以来，父在由父亲做主。你在这一家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由他来决定。所以，他就是由父亲做主了，这个子女不能做主，不能做有所表现呢。你要看他这个做儿子的志向，是不是能够顺乎父亲的这个。这个合乎父亲的这个 所做的事情都跟他一致的，就看见志向。那么这个父亲寿终了，过世了，就没。父亲没了以后啊，那就是做儿子的应该也承担了，承担这个家业了。承担家业这个志什么呀？志是在心为之志，存在心里边的志向，他没表现出来。那父亲他死了，他可以表现了，那就要观察他的行为了。那么他的行为，父亲在世后他就没有表现的，你看不出来啊。父亲不在世的时候，好，他一做，你看他怎么个表现。下面就是讲这个一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啊。守孝三年，守孝三年，在三年之内就没有改父亲的这个在世所做的那个，包括父亲的那个一切的习惯，待人接物那些这个那种道理，那种方法啊，那么这个办的事业，古时候讲孝道，做子的时候。